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下午呢，有135位身体有显著的好转，他们写下了医治见证。好，有135位，有其中我只是讲几位哈，有48位是他们的心灵哈，心灵得医治。好，你要先介绍。OK， 好。那另外呢，有肾固腺癌末期的9年，他来的时候呢，需要两个人扶他才能够走，但是现在呢，他可以蹲下，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他。还有人膝盖疼痛10年，那他今天得医治，他可以吃，可以跑，可以跳，还有人右脚踝他的那个韧带拉伤15年，他现在可以右脚单脚站立，他以前没有办法站立，一单脚没有办法站立的。还有一位肺癌4年，他现在可以深呼吸顺畅。还有一位，有3位飞蚊症得医治，其中有一位他的飞蚊症是7年，完全得医治。还有一位忧郁症，他吃药2年了，有想要自杀、恐惧跟焦虑的现象，他今天下午医治完了以后，他平安喜乐跟轻松，感谢主。还有一位，有一位乳癌的他饶恕了伤害他的人之后，他全身的骨头都不再疼痛。还有颈椎发炎的他也是因为饶恕了以后，他就全身都不再疼痛了。那另外也有一个左后腰5年疼痛的他也是因为饶恕了伤害他的人以后，他不再疼痛了。还有一位是这个脖子有肿块的，他饶恕了以后，他的那个肿块减小了，可能缩小。还有关节炎10几年的他完全得了医治，关节炎10几年的。还有一位是脊椎第5节软骨压扁，多年的那个软骨被压扁，脊椎第5节，他今天呢全身轻省，可以弯腰而可以摸到地板，感谢主。还有几位他们是在，因为我们叫那个前面都是做重那个癌症病患啊那请大家一起举手为他们祷告有几位就在为他们这样举手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自己的病得医治了而且呢有2位就在举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出方言来感谢主。还有人长期的手肘痛到要打止痛针的地步，是完全不能举手，打止痛针只是比较不痛，并不能举手，可是呢他是长期的手肘痛的他今天得医治，而且可以举手赞美神，感谢主。还有一位他的左耳他的听力渐渐不清楚，已经2年了，他今天完全得医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们的神太棒的神了，对不对？他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 完全的救恩，灵魂体的得救得医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能不感谢他，怎么能不爱他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你。谢谢耶稣，你为我们成全这么奇妙的救恩。好，我们现在马蒂娜要跟我们报告一下。
很简单的报告一下，好，我们外面就是他们还是有在卖这个赞美跟等候神的操练手册，还有 DVD。 好，这个 DVD 是我们训练中心上的课程，那以前我们都没有卖的。好，以前我们都是就是你要来我们那边上课，好，或者是我们只有租，好，就是上课然后一定要教会出面才租。好，那我们觉得赞美的跟等候其实非常的重要，内在生活两个最基本的。好，如果你没有听过内在生活，你一定要听赞美跟等候。好，有姊妹在他们教会开始上赞美，都跟我说她赞美两个礼拜头发都长出来了。好，那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这样子去经历神界的赞美。好，那这个课程是我们训练中心的课程，那以前我们都不卖。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想到说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教会有很多的需要，那后来江牧师就愿意把他的影像，我跟你讲他很害羞的，他不喜欢人家看到他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只能听 CD 哦。好，这个他这个是在神面前很大的破碎，决定把等候神跟赞美卖出来。他要是后悔，你以后就买不到了哈。不过我跟你讲，只有牧师、传道人跟领袖、教会领袖跟小组长可以买哈。他只有被破碎一半而已，所以不能每个人买。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牧师、传道跟小组长的话，你们可以在外面聚完会之后，就他们特别还留下来，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带回去哈。这个赞美里面有操练手册，然后有赞美的 DVD， 还有赞美原来的 CD 的 MP3 file。 那等候神也是有训练中心等候神的课程。好，那然后还有原来 CD 等候神的语音档，好， MP3 语音档，再加上我们把它编写的操练手册。好，我们编写操练手册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做门训。 你应该知道很多人听内在生活但是没有过内在生活。好，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哈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做操练手册。操练手册就是我们中后面加了祷告，还加了蒙福行动，就是我们希望你听了之后你去做。好，那基本上 CD 是很多年前江牧师讲的，十年前。那但是 DVD 是我们开始有训练中心之后他重新讲的哈。那我觉得整个恩膏不一样哈，然后而且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版本，有重复的但是有很多新，也有很多新的开启。那我们特别把它就是 CD DVD 跟操练手册连在一起，书房可以单独买到操练手册。好，那操练手册后面有祷告词，非常好哈，吕炳文牧师跟众同工写的，好，所以非常好的祷告词，然后有蒙福行动。好，谢谢大家。
这个操练手册只卖给牧师传道人，是因为就是表示只能在教会放，好，就是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要牺牲。因为说这个内在生活的两个基本的动作，这就好像左脚右脚，你操练左脚右脚强健起来，你就是一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不知不觉你就走进天堂里面了。好，所以这是为了给教会可以让他们在主日学啦，他们的课程啊，让他们可以放，可以帮助整个教会的体质一直的健壮起来，是为了这个这样。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好，谢谢。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那个或作人哈，是要叫人得生命。好，这个生命呢，在原文里面呢，它的意思就是一种生气蓬勃的生命，是一种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旺盛的生命力。好，它是一种表示是一种受祝福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可以一直盛装祝福的，是一个蒙祝福的一个生命， 不是一个倒霉的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你可以一直的蒙祝福的。有些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觉得好事都不会临到我，好像好的东西神都不会给我，那是完全错误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给你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是一直的蒙祝福，一直的蒙祝福。好，那然后呢他说这种生命呢，我要给你的生命是一种常常可以享受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好，还有呢这个生命呢是一个鲜活的强壮的满意的一种生命。好，是一种强壮有力的永无止境的一个生命。这种生命呢是一个可以传递给别人的一个生命，不是我仅仅活着就好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种生命是一种你可以一直传给别人的，也就是你是可以影响别人的，不是只是我活着我也可以把这样丰盛的生气蓬勃的一种蒙祝福的生命也可以传出去的，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已经给你这个生命，是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是可以传给别人的一个生命。然后这里讲到说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这个丰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超越。我要给你那个生命是一个不但只是一个旺盛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就是一种超越的一个生命，是一种杰出的生命，一种卓越的生命，是一个满意有余的一个生命。好，是一个这个充沛多而又多的一个生命。也就是神给你的生命不是一个贫穷的，不是一个软弱的，不是好像我把一点好处给别人我就没了，不是的，是多而又多，你越给出去 越有更多流进来的。神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来了，他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就是借着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掉，46年盖成的生命拆掉，他说我3日内要再盖建起来，就是他说他以他的身体来讲到这个殿，他第3天从死里复活，他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他说我就来了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们，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子都是跟他一样的，跟他一样。他把这么棒的一个生命，一个卓越的杰出的生气蓬勃的强壮旺盛的一个蒙祝福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告诉旁边说我是蒙祝福的，对不对？所以你永远都不要再说，基督徒都不应该说真倒霉，这3个字是不会贴在基督徒身上的。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真认识住在你里面的这位基督，他为你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他的肋旁他释放出这样的生命，一个蒙祝福的卓越的杰出的生命在你的身上，真的是一个杰出的。我服侍主快30年，我亲眼看过那种就是说吸毒的，那或者是就是怀孕然后这个跳机，只有小学毕业的，他们都因着在基督里成为一个现在影响许多人祝福许多人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你得到这样的生命，叫你得到这样的生命，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成为是祝福许许多多的人的这样的生命。有没有？我刚刚讲的就是井边的女人的那个作者，好，她是一个怀孕然后 不敢让家人知道，哦，是私生子，然后这样坐飞机，然后跳机，哦，然后生出这样的孩子。可是现在他跟他的儿子都是服侍主的，都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刚开始是要借着人家来救济他的，他现在成为一货柜一货柜一货柜的运出去，到各国去救济许多贫穷的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多而又多的，丰富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为明天忧虑，哎呀现在不景气怎么办，我的银行存款用完怎么办，你都不应该为这个忧虑。如果你认识你的身份，你认识你的地位，神说话是算数的，他说了他真的就是做，除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信，不信你就得不着。只要你相信，这些就是属于你的。我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丰沛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活着是一个要死不活的，你是充沛的，你是充沛的，你常常是可以给别人服侍别人的。你不用，基督徒不用说我老了，加勒80岁他还说我当初40岁的时候怎么样，我现在仍然是怎么样，当初力量如何现在力量一样如何。我听到一些爱主的老牧师90几岁还是照样在飞飞机在服侍，照样坐飞机在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你跟你旁边人说，我是强盛的，我的生命是这个，我的生命是生气蓬勃的。阿们。好，那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可是呢，我们需要知道背后有个仇敌，他一直要来摧毁这样的生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6:10-13，我们先看彼得前书好了，好不好？彼得前书5:8-9，彼得前书5:8-9，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说你们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好，他像吼叫的狮子一直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他说什么，你们要谨守警醒。弟兄姊妹，你要谨守警醒，你要警醒看守你自己的心，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谨守而且警醒，否则这个仇敌是要来吞吃的。好，耶稣也是这样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耶稣有讲，接着讲一句，他说什么，他先讲说什么，盗贼来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是要来给你们这样的生命。但是有一个盗贼，有一个盗贼，他会要来偷，他会要来杀，他要来毁坏摧毁。好，所以这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活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读神的话。神说我要给你这样生命，但是他前面有先说有一个仇敌，他要来偷掉你这种充满了平安的生命，充满了生气蓬勃的生命，他要来偷的。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她身上有许多的病，好，她有这个晕眩，好，有心悸，好，然后高血压、糖尿病、耳鸣、鼻窦炎、手脚麻木、刺痛、2个肝肿瘤， 然后肾水肿、胃溃疡、全身疼痛，这么多的病。然后他来到我们当中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开始等候神，赞美赞美，然后斥责仇敌，斥责这些疾病离开。那结果呢，他不到半年他所有的病都消失了。那他就在今年四月，他去年十月来，今年四月所有的病都好了。那今年的七月呢，他就在我们的夏令会做见证。好，做完见证回家以后呢，他就发现他的疾病一样一样的又回来了。好，一样一样回来。那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得医治，你做了假见证。好，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哇，原来我做了假见证，根本就没得医治嘛！你看现在都这些病又都有了，哦，又是痛了，全身又开始痛了，哦，然后他就变成不好意思去教会，也不好意思去小家，哦，因为觉得自己做了假见证，哦。那后来呢，他的小家长就找他，哦，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病都回来了。那小家长就说，来我们一起祷告。就一祷告的时候，这小家长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问他说，你跟你先生处得怎么样？他就说，哎呀，我先生啊，这个才刚信主啊，什么都不懂，还一直要我顺服他。就是他就里面很瞧不起他先生，他刚信主什么都不懂，还要我顺服他，我根本没有办法听他的。结果这个小家长就跟他讲说，哦，你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里，因为神要扩充你的生命，神要你的生命更开始长大，他要祝福你，所以他要你开始学习顺服你的先生。那他就说，哦，好。然后他回家，他就那他的小家长是礼拜天跟他讲，好，他回家他真的就跟神祷告，好，说神啊，我愿意学习去顺服我的先生，好，我愿意尊他为头，好，主啊，求你也给他智慧，好，让他选择房子要选对，因为他们要买房子嘛，哈，啊，那先生跟他的看法都不一样。神啊，他是头，你会感动他，带领他，让他买房子要选对房子，这样哈，我愿意顺服他，这样哈。他这样跟神祷告以后哈，到了礼拜二，礼拜天，小家长跟他讲，他礼拜二就所有的病都好了，所有的病都好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他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好，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律里面。在生命记28章那里讲到，你顺服神的话语，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福会临到你。当你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命令，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疾病，这么多的咒诅会临到你。好，那耶稣已经替我们成了咒诅。好，可是呢，我们需要活在耶稣的里面，就是神告诉我们，要我们活在他的顺服他的话语的里面。好，偷掉我们的祝福，偷掉我们的信心，而且他还来控告我们，他会控告我们。那你一定要留意，哦，所有的那种控告的话都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仇敌来的，哦，所以你要斥责他离开。可是他接受了，他不懂嘛，才信主半年，他接受了，结果呢就变成身体越来越糟了，然后觉得自己是错误的，自己做假见证，这样。好，所以神他要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仇敌是说谎的，是诡诈的，他常常会控告我们，而且他会偷走我们的这个 平安等等的，那你要保守不被他偷走，就是要保守你的心常活在神的道中，活在顺服神的一切的话语的里面。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哈，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好，谢谢。以弗所书就是讲到神在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神要得着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心腹，那个心腹当然是预表教会，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也是他的心腹。好，那这个无瑕疵无玷污荣耀的教会，这都是神做的，神在建造。那他讲到神在建造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建造这个荣耀无瑕疵无玷污的教会，都是指我们里面充满了他的荣耀。好，那可是呢他在第六章，到了第六章他就讲到有一个仇敌，有一个仇敌一直要跟神敌对，他要摧毁，他要玷污这个心腹，他要摧毁神的教会。好，那所以他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在征战，我们是在跟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要站稳，站稳就是要站在神的话语上，好，站在神的应许上，站在神的真理上，你站稳。好，然后呢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就可以抵挡魔鬼，抵挡仇敌，好，而且可以得胜有余。好，那也就是说基督徒很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昨天有讲到神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好，所以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不是突然的，都是神要建造我们的方法。弟兄姊妹，任何的困难压力，好，任何的紧张压力，好，那种困境都是神允许神安排的，为要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要建造我们这个人有一个高大辉煌的生命。好，那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对着这件事回应，对着那个人反应，这个常常就会错误，因为神是借着这个人跟这件事是为了来建造我们，我们一定要向着神来回应，那就对了。好，那我们也就是说神给你安排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好，那种困境让你会觉得很受压，好，让你会觉得有压力有紧张这样，好，那这个就是神要给你加分，好，你不要把这个环境踢开，你也不要逃开，好，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向着神来回应。好，像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建堂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公听会，都市计划的那个公听会，这个公听会呢我们就没有通过，那没通过呢，那时候公听会的时候我正在东岸带特会，然后接到消息说我们公听会没通过，而且呢那个报纸上，隔天报纸上还登了那个都市计划委员，他就说我们的建筑设计图非常的 ugly， 就是说很丑陋哈。他说丑陋到像什么呢？就像那种黄色书刊一样的那种丑陋啊。他说很像 pornography 啊那样的丑陋。好，那我在东岸，在特会，然后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哦，心里就觉得，我不是丧气，我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愤慨，觉得他怎么可以来侮辱神的殿，讲这么难听的话？好，我们那个设计图设计出来，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是呢，他讲到 ugly， 好这样啊，那哦，我心里就觉得非常气愤，觉得说怎么样可以这样子来侮辱神的殿？好，那我那时候呢，我刚好在带一个祷告会，我里面就在唱那个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好，神仍然坐着为王，好，然后就带着大家祷告，好，因为这个公听会没通过，下一次就是要到市议会的市政府市议会的公听会，如果这关再没通过，那我们这个土地就荒废了，不能盖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好，钱付出去了1608万美金，好，但是没通过，你就是不能盖。好，那一般他们都说，你如果这个都市计划委员没通过的话，因为都市计划委员是从市议员他们选出来的，也就是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好，那所以呢，市议员一定是挺他们，一定支持他们，好，因为他所选出来的专家觉得你设计的图，你这个不好，不合格，那他们一定是跟着讲不合格的，所以就变得很难了，是一场硬仗。好，但是呢，我所障碍的是神给我的话，神给我的应许，因为是神你给我话，我才去买这一块地的，好，并不是我要这块地，好，10.4 acre 的地，我要那么大的地做什么？好，是神你要的，而且神你也行了神迹，那么奇妙的这样通过，然后一样一样的，现在变成哦，我们是一关一关都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呢，啊，也就是说，当你遇到神明明应许你给你话，但是接着呢，你遇到的是好像完全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不应该用灰心，好啊，来反应，好，而是要用愤慨。那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就是说，神啊，好，这个你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好，你一定会让我们通过的。好，那时候我们就发起什么，这个每一天都有守夜祷告，好，就发起全教会的通宵祷告，守夜祷告，不是通宵祷告，是守夜祷告，每一天晚上，好，这样。那结果呢，我们市议会的这个听证会呢，就很奇妙的通过，是很惊险的险胜。好，那但是呢，你就发现每一次神常常会把我们带到困境，好，让四面受敌，但是保罗说什么？却不被困住，对不对？好，保罗也来到心里作难的地步，好，但是呢，却不致失望。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就通过了，好，那通过了，等到我们盖成了以后，那个我们就请一位市议员来参加我们的献堂礼拜，哈。结果还进来，他就说：“哇，你们这教堂这么美！”我说：“当初他们就告诉说我们是 ugly， 说我们是很丑陋的。”好，这样。那然后那个市议员呢， 当我们那时候在祷告，因为我们整个是在雨季当中盖这个堂，雨季当中盖，所以呢好多要征战，一关一关的征战。神那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建堂从一开始神就给我们话，他说这个堂呢要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材料，以圣洁为装饰。那神说他要建这个堂，要我们买这个堂盖这个堂，目的是要建造我们整个的教会。那真的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真的是跟着建堂的进度一直在被建造起来。从刚开始是对钱，要这个金钱的供应要有信心，一直向着神要有信心，然后接着，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堂过程没有一个人发怨言，因为我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好，然后呢，好，这个钱付了，接着呢整个建造这个堂每一个材料都要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好，像有一位我们在做那个音响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基督徒开的，美国人哈，基督徒开的。好，那这个音响公司呢，我们已经跟他订了哪些材料，好，结果呢他的订单好没有发出去，以至于呢我们的这个他忘了发出去这个订单，以至于这个材料晚了几个月才送来。好，然后呢他送来的时候又发现送错了，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材料。好，那结果呢这个材料就变成又要退回去，然后再接着再送来。好，那他就问我们说，你们要他一次送来还是分两次送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制作这个材料。好，那如果他说要一次或两次，好，但是运费要我们出，好，等于他迟了几个月，然后接着送错了材料，他重新再送，这可是运费要我们出，好，已经，那而且这个又再拖延了两个礼拜，已经拖延几个月了，完了，现在又在两个礼拜，所以合不合理？很不合理，对不对？但是。神建造这个过程，他要我们都是要照着神的话语，就什么？神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是圣经上的话嘛？所以当你跟弟兄，因为他也是弟兄，好，他们是弟兄们的公司，所以在这个面对这样的时候，因为这个材料是他帮我们订过来的，好，那要分。如果一次送就变成又要再更晚，等他全部制作完才送，那我们当然要两次送啊，也就是说他做好多少赶快先送给我们，我们可以赶快先做，哦，那两次送就是两次的钱啊，从这么远的地方送来，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出，哦，那我们就是遵照神的话语，宁可吃亏要寻求和睦。为什么？因为神最主要是要建造我们，而我们这个人是很爱讲理的，但是讲理你就失了和睦，好，讲理我得胜了，那他就变成他要吃亏，好，你就失了和睦，所以我们就是宁可吃亏。好，那在这样里面有时候你会天然人你会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而且这个弟兄所开的公司反而常常出错，常常出错。然后我们要怎么回应？啊，我们不是向人回应，我们要向着神的回应，就是神啊，你要祝福我们的弟兄们，好，祝福他们的公司，他们一定是很忙，好，所以人手不够，好，神啊，你要祝福他们。好，你也帮助他们，好，在给他们聪明智慧，好，加添他们的力量，好，然后他们派来我们这的，他们要做吸音板，派来的人又不多，很少，然后呢，我们 派来的人呢，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祝福祷告，弄东西给他们吃，然后为他们祝福祷告，然后让他们才去工作，这样好。那神喜悦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就说，所有在你跟人的交往、跟人的交接、处理事情上，都会有很多人的不完全，好，也就是说在我们周遭都有很多不完全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用神的话语、神的原则来对待，否则仇敌就可以来吞吃。因为这个仇敌是一直来做分裂的工作，让这个荣耀的教会不能够建立起来。我说的荣耀教会是整个宇宙性的荣耀的教会不能够建立起来。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寻求和睦里面，你要常常愿意吃亏，愿意不讲理的吃亏。你知道那个迟了几个月，对我们整个的建造是会变得很紧张的，因为一关卡一关，这个东西没有运到，下一个就没办法做，所以你就要在那里很紧张。而我们预计是七月，我们十月才开工，预计七月初就要献堂礼拜，因为在夏令会献堂啊，所以借着他们的这个，我们什么都被压得非常紧，好，然后在这样里面还要欢喜快乐。还要欢喜快乐，还要感恩，还要为他们祝福，钱还要一直掏出去，好，白白的一直送出去。好，可是这正是神建造我们的方法。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建造我们。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也是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孩子，神也允许我们这样对待，以至于可以建造出神属天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而征战就是说，这个心灵的圣殿要被建造起来，你一定要谨守警醒，保守自己，常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好，那就是借着你凡事愿意顺服下来，愿意低下来，愿只为着要去求和睦，不让我们的血气去面对那些问题，而常常向着神来回应，不要向着人回应。这就是真正得胜的方法，以至于神可以一直的建造他的荣美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在我们整个建殿的过程里面，哦，到后来就是一直要为那个天气祷告，哦，那个征战的非常厉害，因为在雨季当中盖，不能下雨，地根基不能下雨，树立墙不能下雨，很多时候都不能下雨，可是那段时候是雨季，经常在下雨，我们就要祷告祷告，哦，斥责那些黑云离开，哦，雨要停止，雨不可以下来，太阳要出来，哦，就开始使用神儿女的权柄，神儿子的权柄，借着这样信心就一直被建造起来。所以神说这整个的圣殿是借着祷告，用祷告为材料的，每一个材料，我们的一砖一瓦都是借着祷告才能够顺利的运来。正要开始运到东岸的海关的时候，偏偏卡车司机罢工，就在纽约那边，然后就不能运来了。那怎么办？他一定要运来，不赶快运来，下一关又不行了。好，就在那祷告，神啊神啊，你可以把那些炉鹰这样把它背过来。哎，接着这样祷告，神真的好奇妙。我们才祷告一两天，哎，发现怎么运来的，到底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人就是可以这么奇妙。 就是可以这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环境有很多的困难，正是神要兴起你里面那个祷告的能力，祷告的体质要开始建立在你的身上。你要有对的反应，不是用哀声叹气，而是要借着祷告。我们有一位小家长，好，那他的小家里面呢，有一位姊妹，他在我们的夏令会呢，本来他以为他应该会有哪方面的服事，好，可是那方面呢，结果呢，他并没有在那方面被使用，好，那他回到夏令会完了，回到家呢，好，他就大大的发作，好，为什么？因为本来也有排他要做见证，好，但是呢。排他是排到最后一场做见证，所以他那个小时候从权柄被权柄错误的对待，以至于里面因为被父母啊这个又打又骂又贬损，所以他里面有那个被拒绝的灵，那这时候就整个发出来，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很差，所以你们才把我排在最后才做见证。其实事实都不是这样，我们是照着这一个聚会是哪方面的主题，就请这方面主题的见证来做见证，哈，这样。那可是一个人那个被拒绝的灵被拒绝的灵怎么发作？常常是先从猜疑开始，仇敌会把你引向这个人，就是瞧不起你，那个人。对你不公平，你知道你从小被权柄伤害的，在你的里面常常会觉得不平，总是别人对我不公平。你一定要留意，当你里面又开始在觉得不公平，牧师这样对我不公平，好，我的辅导对我不公平，那个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是仇敌开始在刺你，把刺你的伤口，你一定要刺着那个仇敌离开，那个说谎的灵离开，猜疑的灵出去，你一定要赶快斥责他离开。如果你没有斥责他离开呢，那个猜疑的灵在你里面，接下来就会再引来被拒绝的灵，里面就开始觉得我是被排斥的，我是被拒绝的。那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小家长，因为他的小家长是那方面的服事的负责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被用，所以他就打电话把他跟他的小家长大骂一顿，你觉得你们很了不起是吧，你们觉得你们服侍得很好，就是只有我不行吗，这样哇就把他大骂一顿。那个小家长呢刚开始都吓到了，然后一方面呢会觉得很灰心，觉得说我带领他两三年了，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这么没有爱的信任？好，只因为一点事就整个这样对我骂的这样子，好，那这个小家长呢，有一点灰心，伤心，然后有点想要放弃，好，可是呢，马上圣灵在他里面，他知道不可以放弃。所以呢他就开始为对方祷告，为对方在爱里的祷告。好，那他为对方祷告越祷告他里面那个一个坚忍的爱就一直产生。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心灵的圣殿就是借着祷告，一直借着祷告建立起来。你遇到每一样事不要用你的血气肉体去反应，而要向神反应。怎么反应？就是来告诉神，祷告。你越祷告你就越有神爱的眼光来看。所以这位小家长呢，他就来为对方祷告，越祷告呢他就里面越有一个坚忍的爱，绝对不放弃，我一定要帮助他。好，他越祷告就越知道不是他，是背后的仇敌一直在攻击他，我一定要帮助他起来，我一定要把他扶起来。那所以他越祷告就越勇敢，为什么？因为三天两头的他就打电话来又大骂一顿， 因为仇敌攻他。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从小被权柄伤害，常常里面是一个对权柄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对权柄有一个疏离感，然后呢常常会觉得权柄就是要压我伤我，好，他会觉得不公平。那还有呢，当他发现猜疑类似的事情跟他小时候的伤害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愤怒会非常的强，很强的愤怒，好，那所以就会发作在他现在的那个权柄的身上，那所以他整个都发作在这个小家长的身上，好，所以这个你知道，你被人家这么愤怒的对待的时候，你是会吓到的，然后会觉得好像很多话不敢对他说，因为不知道哪一句话又会惹动他了，又大发脾气。可是这个小家长因为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里面就有一个勇敢坚忍的爱，勇敢的爱，所以呢他就敢带着对方一起祷告，然后呢是对方的错误差异，他也敢对对方说，他敢对他说这样。可是说的时候可能他不接受，又在大骂一顿，很多时候是当时说的时候他会接受，回家的时候仇敌又会跟他说谎言，然后又打电话来，从你当中100句话的挑一句话，就借着这句话又开始一直骂，这我都经历过的。好，那结果可是这个小家长就是这样子，越为他祷告就越有神的勇敢坚忍的爱，然后呢神就一直扩大他的那个爱的度量，服侍的度量，信心的度量，好，然后这样，然后就对他说，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好，然后也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小时候对父母的那个愤怒，好，所以告诉他说你现在不应该用这样来反应，好，不要用这样反应，我的仇敌会攻击你更厉害，我是爱你的，好，那他就这样一直帮助他，也跟他一起祷告。那还有这位姊妹的先生也想放弃这位姊妹，因为他看到他现在小家长遭殃了，他就跟小家长说，你知道了，我这样跟他相处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不容易了，所以呢我很想放弃，想跟他离婚，好，所以这个小家长就鼓励他的先生，你不可以放弃，好，你要为他祷告，他一定会好起来的，好，你一定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好，不要放弃啊，为他祷告，好，结果这个先生就被他鼓励了，又开始去爱他太太，扶持他的太太，结果呢他的太太就好起来了，而且这个太太从以前的瞧不起先生的，现在变得尊敬他的先生，敬重他的先生，而且他也敬重他的小家长，他谢谢他，好，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我很尊敬你，谢谢你这样用你那个权柄来保护我 cover 我这样子，好，那结果这个姊妹整个都好起来，好，弟兄姊妹，神允许很多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似乎遭遇非常的试炼，但是这正是神建造我们成为高大辉煌的圣殿的方法。你一定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经历过的。好，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用祷告，祷告是神建殿的材料，神教我们的用祷告建造起来，每一个材料都是借着祷告建造起来，只有借着祷告我们的眼光才会对，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是仇敌的诡计，你才会看清楚其实是仇敌在攻他压他要摧毁他， 并不是她不好，这姊妹其实是一位非常爱主非常好的姊妹。她在被仇敌攻的时候，她也很沮丧很灰心，她觉得说我过内在生活两年了怎么都没有用呢，怎么会这样呢，她也很灰心沮丧。弟兄姊妹，仇敌就是要杀害毁坏摧毁我们，他像吼叫的狮子，寻找任何一个缝隙，寻找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就要兴风作浪，要来摧毁我们。可是你要怎么样？谨守警醒，不要用你的血气肉体去反应，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什么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因为神爱他，神在加略山上已经解决了他的问题，神对他充满了爱，神有办法改变他，他是神宝血救赎来的，神在他身上有极美的计划，神你有办法。当我们这样跟神站在一条线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勇力，祷告的勇力，征战的勇力，服侍的勇力。所以经过这件事情，这位小家长他真的，他说他服侍度量整个被拓宽了，信心的度量还有勇敢整个被建造起来，那不是他天然人所拥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着每一件事临到你的身上，你一定要有对的反应，保守自己在神的里面，绝对不要用你的天然的力气去反应。神就是这样来建造我们的。好，我们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敏文牧师哈，他在五月的时候脚扭伤，他的右脚踝扭伤，然后在七月的特会的时候他就觉得得了医治，但是之后又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有时又痛得很厉害这样。然后呢仇敌就有一个声音说，你即使去到大复兴的地方，你的脚也不会好。那这句话来了，他没有去理他，他没有理他他也并没有接受这句话。可是没有理他呢，这个话就会这样一直萦绕一直萦绕一直萦绕，然后他的脚就开始一直肿一直肿一直肿。他就发现怎么可以脚肿得这么快，然后呢他就开始警醒起来了，就开始斥责仇敌的攻击离开，斥责仇敌的攻击，然后一直斥责一直斥责一直赞美一直斥责，一个小时那个脚就又在慢慢又消肿下去。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灵界影响我们的身体是这么实际的，是这么真实的，你就是需要这么谨守警醒啊。我有时看见他在台上带敬拜的时候跳舞跳的这样，我有时候有对他有一点担心呐、就说你这个脚你总要给他有点休息，不能这样跳跳跳，这不容易好。这是我的理性的分析，因为我们的普通的尝试就是这样子嘛，你常常这样一直动一直跳，这个就不容易好啊。这样，可是呢，又看见神的同在很丰富，他要这样敬拜神，我也不敢说什么话。对，一个人在敬拜神，你怎么能禁止他呢？有时聚完会又看见他又严重，也不敢说什么。好，可是呢，就在我们这个九月有一个主日，有一个主日的时候呢，那个主日呢，在追求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得医治了，他觉得神给他一个新的韧带。而且这个韧带是品质很好的韧带，是 是比他原来的都更好的韧带，他就觉得他得医治，好得医治。然后呢，那个是礼拜天，好，然后礼拜三的时候，我们的情侣炉的敬拜，好，他因为去上厕所，他就赶快要跑过来哦，好，不要迟到，他就用跑的跑过来以后，后来他才发现，哇，我居然可以跑！他发现他的右脚踝不但得医治，而且比左脚还更强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这么真实的，他的救恩是这么完全的，他实在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是不是？我们天然的这个思想就是觉得脚踝你就是好了也要给他安静休息一段时间嘛，那你怎么有办法老是跳啊跳啊，对？可是神就这样得医治了，神真的就让他完全好。他实在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他凡事都能。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而敏文他说，他从这个七月得医治到九月之当中，好，常常悔改，因为脚时好时坏。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得医治了，怎么后来又回来了？你一定有问题，要向主悔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姊妹，她没有顺服先生呐，就是说你一定要问神。那结果这敏文他说他那七月到九月他就是常常的悔改，然后留意，不要用血气来面对人，不要被冒犯，不要说一些血气的话，那这样子的一直低下低下，到九月的时候就完全的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体常常是跟我们心灵是连在一起的，在我们的医治室服侍很多的有病的，大部分的疾病都跟他的心灵受压不快乐，好，然后这个很灰心，好，或者有苦毒，好，或者经常愤怒生气有关的，都有关，大部分都跟里面的这个灵有关。所以建造心灵的圣殿，就是要建造一个保守我们的里面是那样的光明平安，充满了神的喜乐。就像以赛亚书56章那里讲到，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殿，你们必在祷告的殿中喜乐，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殿是一个充满了祷告，好，那还有呢，这个殿因着你充满了祷告，你里面充满了喜乐。神的殿是那样的华美，好，在诗篇那里讲到说，王女的里面极其荣华，王女的里面极其荣耀，极其华美。神就是要建造这样的殿。好，那可是呢，有一个仇敌，他一直要来玷污我们，一直要来毁坏我们。好，那你很需要留意的，就是要一直保守我里面的状况如何，我里面现在的状况如何。当你觉得有一些闷闷不乐，就是一定有问题。闷闷不乐，一定有一些事情你该悔改，该低下。你越悔改，你就越喜乐，因为越悔改，你就越洁净。有一位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的婆婆哈、常常这个公开的或者背地里都在骂她，好，在骂她，所以呢，她里面就是对她婆婆，她实在没有办法去爱她的婆婆，好，那这个 这个他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哭诉，就说神啊，这个就是常常跟神说，我好苦哦，我婆婆都这样对待我，这样公开背地里都常常这样骂我这样。那结果呢，神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像我爱你一样这样去爱你的婆婆？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想要爱他，我也想要饶恕他，但是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你知道吗？他这样祷告，神真的就把爱放在他的里面，神就把这样爱放在他的里面，好，以至于呢，他跟神说，他说神啊，神把爱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婆婆对他大声的骂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被冒犯。好，而且每次婆婆又对他大声骂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饶恕他70个7次。好，神啊，神啊，我愿意，我愿意，你给我饶恕的能力。好，那他这样祷告，好，他不但祷告，而且他有行动。他就主动的陪婆婆去买菜，主动的陪婆婆去买东西，主动的陪婆婆去看医生，好，他去医院，他就陪她去，好，就是一方面祷告神，好，你做不到，你可以跟神祷告，然后一方面要有爱的行动，饶恕的行动，要带出爱，啊，这样了以后，结果呢，婆婆就开始感受到他的爱。婆婆就开始喜欢他，然后婆婆就开始对他很好。所以弟兄姊妹，饶恕爱，好，这个呢，就是不但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伤痛，我们的这个苦毒，而且呢可以除掉我们天然的韧性，好，那而且呢可以造就出一个真实的高大华美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上。饶恕爱，你做不到，你就跟神说，神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给我爱，给我爱的能力，给我饶恕的能力，你这样做，神就来帮助你，多么好。神说要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一个什么蒙祝福的生命。神说我们没有忧虑的权利，但神说我们有什么？我们有随时得帮助的权利，对不对？第一堂讲的，我们有随时得帮助的权利，所以你做不到，你都可以跟神说，你不要就落在自己的忧虑里面。你里面有极大的极丰富的产业，你不去开采，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去开采，凡事跟他说，神就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好，那你要征战，使自己不要用力，要征战，使自己来依靠神，让神来出力，让神来替你出手，不要自己出手，那你就得胜。神另外呢，另外神在建造这个心灵的圣殿，仇敌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借着世界的引诱，借着世界的引诱，世界的权势吸引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世界。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注意力被世界所夺的时候，注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力量就微弱，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眼目就昏花，好，里面祷告的胃口就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很留意的，神在建造心灵的圣殿，你要让你的注意常常回到里面， 就是昨天说的，你每做完一件事就来亲近神一两分钟，再去做下一件事，做完一两件事再来亲近他一两分钟，使你的注意力不会被世界一直拉着走，而是常常回到他的里面。好，那另外仇敌会借着这个世界的荣华来吸引我们，好，以至于使我们开始贪恋、贪婪，开始妥协，这些都会使里面心灵的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停止，而且开始被摧毁。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特别末后的日子，特别末后的日子，你的眼目常常在看什么？几乎你走过一条街，你不谨守警醒，很多仇敌的声音就开始进来，你唱出来的，你思想所想的，都是这个世界所塞给你的。所以你要谨守警醒，常常背神的话，读神的话，征战的使自己不要浪费光阴，征战的使自己保守里面充满了这个神自己。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这两天，你有没有觉得很享受？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心灵的喜乐是最深的喜乐？但是你离开以后，你要继续的保守，就是借着常常回到里面，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话。好，那个史密斯维格斯维尔，他成为信心的使徒。好，他为什么对神那么有信心？他说他每十五分钟，他不会有超过十五分钟没读神的话，你知道吗？就差不多还不到十五分钟，他就赶快再读一点神的话。好，还不到十五分钟，他就赶快再读一点神的话。也就是说，他离不开神的话，他要让神的话常常充满他的心思意念。我们有一些人，你每次在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哦，很享受。但是因为你不够多的装神的话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只有神的话会改变，会成为你的价值观，神的话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准则。可是你只有你的灵是很开了，被圣灵充满过了，灵也很开，然后每次在神同在的地方，哦，就觉得好像天堂啊，这样很喜乐。但是回到你的环境里面，你没有神的话来成为你的思想的模式、思想的准则，以至于你面对人的时候，你常常就变得又用你的肉体去回应，然后最后又是满身的伤痕，里面又充满了黑暗。用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从信主以后，我就常常背神的话。常常背神的话，所以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常常神的话就会在我里面，神就借着他的话就会跟我说，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样来反应，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样面对。好，举例说，像我有六七年被家里很厉害的逼迫，好，那我被我的家人都是嘲笑的，好，冷嘲热讽，要不然就是打，要不然就是骂。那但是因为我背到神的话说什么，你们若因着我的名，人若因我的名这个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遭到整个的家人对我这样的时候，哎，我就说，哦，主啊，我是有福的。而且圣经上讲到说我们是世界的渣滓，所以我就知道说，哦，所以他们对我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都逼迫了耶稣了，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受逼迫。以至于我被家人逼迫六七年，在我的里面没有一丝丝的苦毒，没有，我还是很爱我的家人，真的非常爱他们，我没有一丝丝对他们有任何苦毒。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保守我， 有对的反应。我知道这不是他要逼迫我，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本来就该被逼迫的，所以就没有什么伤害或苦毒了。弟兄姊妹，神的话太宝贵了，你要征战着使自己常常里面充满了神的话，那就是圣灵的宝剑。你用神的话去面对仇敌，你一定得胜。灵恩的教会常常被人家福音派的教会攻击，就是因为读神的话很少。哦，都只是有这个恩赐，会说方言，哦，会见异象，哦，会赶鬼。可是呢，你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呢？因为他没有让神的话成为他的思想的模式，生活举止的准则。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开始好好读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胜而又胜，你就力上加力，你就荣上加荣。好，所以这个殿，心灵的圣殿，是在神的话语里被建造起来。我今天早上讲到，这个殿是在神的爱中被建造的。但另外，这个殿是在神的话语里被建造起来。每一次借着你遵守神的话，这个殿又被建造起来，有根有基的建造起来。好，征战很重要的就是征战着使我遵守神的话，在一切的事情上让神的话在我的身上做主做王。那这个殿就可以这样子的一直被建造起来。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敬拜这个仇敌。为什么？因为到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人心会非常的贪婪，因为仇敌用各样东西来吸引我们，非常贪婪。但是呢，神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在每一件事上，哎，你就想要贪小便宜，想要贪婪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哦，这跟拜偶像一样，就不敢做。那神的属性就在我们里面又被建造起来。那还有我们当中这两天你得医治的，请你举手。这两天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得医治的，请举手。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得医治，请站起来好不好？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得医治的，请站起来。哇，我们前后左右看看，这么多的人得医治，感谢主哈。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得医治，感谢主。好，请坐。那你们每一个得医治的，你知道神一直在创造机会，要叫他的教会兴起。神一直在制造机会给他的教会，要发出他的荣光来。现在正是教会兴起发光的时候，所以你每一个人得医治的，你一定要知道，你得医治就是神现在要借着你开始去为别人祷告。你去为别人祷告，你就会经历到，哇，神真的可以借着我去祝福别人。我们已经讲了，神要给你一个什么生命，是可以流出去传递出去的生命，对不对？好，是可以把祝福传递出去的，把神的能力传递出去的。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得医治的，你开始在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教会每一个得医治的，你就要成为医生。然后你去跟你的同事，好，你的同事哪里生病，你就说要不要我为你祷告。好，你为他祷告，然后 他得医治了，你就带他决志信主。啊，你发现这样传福音好容易哦，好容易。这世上充满了软弱的人，疾病很多，需要，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有很多沮丧、忧郁、闷闷不乐，因为整个经济今天又是股票又是大跌啊，美国我听说，那所以呢，基督徒现在正是你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你越去传，那个丰盛的生命就在你的身上一直的彰显出来。你越去为别人祷告，神就要借着你更多的把医治的恩膏借着你流出去。好，那这个心灵的圣殿是这样的高大华美，借着我们的给出去，越给出去你就越多，神就更多给你。好，那另外呢，如果你回家以后，像我刚刚讲的，有的人怎么某个疼痛又开始回来了，你一定知道那个是仇敌要来偷窃，那你该怎么样？斥责，感谢主，很多有学进去了，你就看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这个偷窃毁坏的灵出去。好，我不接受你，耶稣已经医治我，主耶稣你的医治是真实的。好，那或者仇敌会来说谎，就说你没有得医治了，你看现在又开始痛起来了，你就说魔鬼你退后去吧，那谎言的灵退后去吧，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他已经为我受了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就要这样赞美神。好，因为我自己有过两次的疾病，一个是长瘤，一个是胃出血。好，那个都没有人为我祷告，那个都是自己就是征战而得医治，但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出血了，那我就那时候圣灵就让我很警醒，我就开始斥责他离开。主的医治是真实的，主的医治永远是真实的，斥责他离开，后来就没了。这样两个疾病都是这样，以后就从此没有再回来。所以仇敌就是这样，当你他知道你很聪明，你不会被他骗，他就很没趣就走了，摸着鼻子就走了。如果他一骗你，你就被吓住了，哇，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很好骗，他就继续再来，一直来骗你，来压制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斥责他离开，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勿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神所做的从来不突然返回的，可是仇敌永远是说谎，说谎的，你要斥责他离开。好，那但是如果你有犯罪，以至于那个疾病又来了，你要认罪悔改，好，然后再宣告主的医治，主一定让那个医治恢复在你的身上，因为他是这么信实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的面前说，神啊，我一定要跟你合作，我要在基督里面靠着你得胜，让你能够从我身上建造这个荣耀的殿，而且要发出光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好不好？我们给弟兄机会，你愿意为主这样子的在黑暗中发出光来，你可以来前面，让主荣耀的殿建造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让我们周遭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倒塌，让神借着我们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发出神荣耀的光辉来。好，我们一起来唱，把你的身体献给神，献给这荣耀得胜的君王。 受压制的要得自由。
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